几十名军将纷纷起身，顿时马刺佩剑碰得叮当作响，在大沙盘前围成一个半月形，听讷亲部署指挥。
大家来看这个木头。
讷亲变得有些兴奋，脸上泛出潮红，眼睛也闪烁生光，用杆棒指着沙盘朗声说道：
这里是刷经寺，这里是我们的松冈粮库，这里就是大军川。我已传将令，赤龙的南路军进驻黑卡，康定曹国真部也占领了丹巴，敌人不能西逃甘孜，也无路亡命云贵。这是大形势。
他顿了一下，声音柔和中带着点嘶哑，又说：
我军两次攻取大金川，都因为粮食供应不上去。大金川和松冈之间100多里草地成了天然屏障，其中关键所要就是我们始终没有占领下寨。下寨在大金川和松冈之间，打下了它就等于有了过草地的桥，所以这次要用最精锐的侯营部20000人强攻下寨，南路军和西路军一律按兵不动，这样沙罗奔必定向瓜尔牙逃窜。为几次派人侦探瓜尔牙，地形虽然险要，但只要截断丹溪，他的老巢就要断水，这比断粮还要厉害一招啊。沙罗奔若不退瓜尔牙，就在这100里方圆成了流寇，10几万的大军合围之下也只有束手就擒。大家以为如何呀？
众人一时都没有言语。这个筹划本身挑不出什么毛病，他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，每次战前布置何尝不都是头头是道啊。但是一交战，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变故，使人措手不及。南路军和西路军离着中金最近的也有100余里地，中间金川山向水势纵横交错，蜿蜒攀曲，像迷魂阵一样。沙罗奔虽是藏人，但其实心思较快细密，远虑近图，想得周到，通汉语，习兵法，不是个容易对付的对手。讷亲几个人仅仅一夜就想出这样的舔食方略，众人都觉得心中没有底。争了半日，讷亲见无人发言，便说：
大家没有意见，我和张军门就要发令行动了。
话音刚落，便听有人说：
我有几句愚见。
众人一起转头看，发言的竟是张广嗣和讷亲最得力的心腹右军统领马光祖。马光祖也是一张马脸，不过30多岁，微高的颧骨上方一双三角眼，和眼白比起来瞳仁略显小了一点，鼻子左侧还长着一颗聪明痣，说起话来唇上的小胡子一翘一翘的，甚是干脆利索。
我们率营设在北路的只有40000兵，用20000去攻下寨，剩余的呢还要护粮护路护大营，那里就空了。藏兵如果乘虚抄了我们的后营，掐断粮道，又怎样应付呢？
他刚说完，张广嗣冷冷问道：
他们走哪条路来抄我们的后营啊？
马光祖便垂下头插手说道：
标下不知道，只是想到了说说。
讷亲说：
说说也好嘛，集思广益嘛，谁还有什么话呀？
赵慧在人们的沉默中款款说道：
这样打呀，我们只能操一半的胜算。这个方略 我挑不出瑕疵，但它只是我们的算盘，知己不知彼。沙罗奔是怎么想，我们不甚了了。
乐清一审揶揄道：
哦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该去问问沙罗奔喽？不要去问。大金川城里有多少驻军，下寨有多少驻军，小金川和瓜尔崖的兵力又怎样布置，还有其他地方有没有暗伏的驻军，都要侦探明白，可行则行，不可行再做筹划。那要多少时日啊？不管多少时日，弄不清敌情，贸然动手只有一半的指望。这不是我赵慧说的，是孙子讲的。嗯，渊涌之妙，存乎一心，是岳武穆的话。我知道中常大人的心，但沙罗奔也有一心，他是个雄杰，不是草莽土匪。
张广嗣见乐清语塞，接口说道：
皇上已经为金川的事龙颜震怒，吕夏言之立即进兵，这漫军之罪谁来承担啊？
说完鹰隼一样的眼死盯着赵慧。赵慧咽了一口唾液，在张广嗣威严的目光逼视下，他似乎迟疑了一下，旋即恢复了平静，说道：
标下承担不起，但大帅方才还讲，我军赢的输不得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依我之见，我强敌弱，应该命令南路、西路两军向小金川缓缓进军，我中军从北路南压。沙罗奔虽然较快，兵力毕竟太少，哪一路忒惹不起，哪一路也不能出奇制胜。虽然慢，却能稳操胜局。
他话没说完，大家已经纷纷议论起来。
哎呦，这话对呀，这话对呀！啊，这个三路军，13万人马，一起压进金川。沙罗奔满部落也就不到7万呢，又没有援兵退路，我们就是豆腐渣，也能撑破了他那个老母猪的肚皮呀。是啊，是啊，单进一路，确实容易让他分路击破呀。我说呀，还是多派细作，混到金川里边啊，摸清他的底细再说。不行不行，他们的人混进我们这边容易，可汉人装藏人呢、啊，根本不像。他老了的，上次我派了20个，只有2个回来，还叫人家把耳朵给割了。
海兰察最爱热闹，听屋里人们放松议论，他却与众不同，只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捅捅这个胳肢窝，拍拍那个人屁股，逗得人无缘无故失声而笑。他呢，却是一脸的正容。右翼副将廖学敏正在发言：
豁出我们的粮道，放胆！
突然，肋下被扒了几下，他最不耐痒痒，顿时咯咯笑个不住。大家都知是海兰察捣鬼，于是更加放肆哄笑起来，议论中夹着骂声笑声，搅得会场是乱哄哄的。
都回座位上去。
乐钦听着乱七八糟的议论，头胀得老大，命令道：
一个一个接着说。
张广嗣脸板得铁青，待诸将归座，指着海兰察说：
这是在议论军机大事，你敢起哄？你活够了吗？
海兰察在椅中一躬身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
卑职不敢，我是啊想叫他们让开点，我也说几句。你说。是，护住粮食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，粮道粮食护好，我看可以三军齐压，看似笨却是稳沉持重。放着南路西路7-8万人不用，我们在这边和沙罗奔玩家家捉迷藏，很难讨得好处。
乐钦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。
什么？你是说，你是说我们在玩忽军机？
海兰察震慑了一下，立刻又变得满不在乎。
天时地利人和，地利不是我们的， 我们沙罗奔就算都人和，也只占了一半的胜算。这个仗不能出奇制胜，只能恃强凌弱，扬长避短。所以赵慧说的还是有道理，卑职岂敢说中堂和军门玩忽啊。是你叫我们议的吗？
讷亲无声透了一口气，他做相臣多年，涵养气度，人所罕及，并不在乎海兰察和赵慧的言语态度，他是计较二人说话的内容。这样一来，等于全盘推倒了他和张广嗣苦心孤诣商定的计划。面子且不说，乾隆那边就无法交代。刹那间，他心里划过乾隆附在廷记谕旨里专给自己的密谕：
而遇到庆父之父者也，入川以来，即时已一岁又四月十三日矣，未尽尺寸之功，戒威之祸。我知尔日复一日，何所事事？乃前奏连连所想，后奏又请赐上方宝剑，辅奏彼得张广嗣入营弹压诸将。今粮饷已足，宝剑已赐，张广嗣已奉延旨前赴行在，仍无进军消息，朝议沸腾，交张论奏弹劾尔为敌误国，至大才疏。朕日望皆因，夜思徘徊，外恶众议，忠心交焚，不能自已，死之何生愤懑？不义尔乃如此孤恩逆职，急速进矣，不然所纳问罪之职将至矣。朕急于保全，乃国法何？乃军法何？
那谕旨朱砂蘸得极浓，嫣红字迹斑斑，血一样刺心醒目，又写得极端开，显然是再三思虑，稳重思定而后书。唯其如此，比之愤怒之下的潦草狂书更使人胆寒。他的心颤栗了一下，又目视张广嗣。张广嗣紧绷着脸儿，用略带呆滞的目光捏写一下乐敏和李世尧。钱粮已足，他们本该返回成都，却都滞留在刷经寺，又不干预军务，显见是奉了密旨查看军情。他自己也有一份朱批密谕，也是公正端书，却甚是简短。
尔之首级至今在相，乃朕今念前功，屈意保全，立服众议之功。收敛些钢笔，努力辅佐讷亲，则前罪可恕，后功可继，领民可保，成全讷亲，即是自全之道。朕无心堕主，而其自爱。
有此圣旨，他才勉强到军中帮办军务，也只能为讷亲之命是从。眼下众将意见虽然显见是万全万安之策，但要重新部署西南两路军马，绕道往返传令，移动联络粮秣供应，事繁日久，若在雨季前不能会师，这一战又成凶吉未卜，前途不测之举，还要背上违旨罪名。
他看了一眼沉吟不语的讷亲，打定了主意：你是主帅，我已参赞过了，还是你来拿主意。
讷亲左右思量，自己的部署天衣无缝，咬着细碎的白牙笑着说：
大家都是忠诚谋国啊，不过玉泉山水好，难解近客呀。过了春旱，这个仗就更不好打。天时我们站着，大家齐心合力就善了人和。大夏下寨，砥砺就是敌我共险。我们攻下大金川，站稳，再令西南两路同时进兵，这样联络会战就便捷得多了。嗯，就这样定了。主将听令。
将军们唰的一起站起身来。
由我亲率马光祖部、蔡英部20000人马，3日内集结松岗，然后进击。限3日内，松岗粮库的被俘军资、粮油、菜蔬全部转运刷经4大营，仍由赵会、海兰察部护理。驻黄河口的2000绿营兵向打金川佯动，牵制沙罗本兵力。援助3段地的方维清进驻黄河口，防止沙罗本乘虚攻我大营。
他眉棱骨低低压着，用自信的目光扫视众人。待众人一一答应听命，正要说话，赵慧却说：
松岗库内除军用被俘辎重，仅粮食就有5000多担，我只有不到4000人，3日之内无论如何也办不下这个差事。
海兰察接口便说：
情愿随讷相前去下寨打仗。
讷亲脸上闪过一丝不快，说道：
被俘辎重可以不动，其余的人一律运粮。
赵慧毫不介怀，立刻说道：
谁来护粮啊？
张广四说：
有中军护营的500骑兵。
赵慧一审，双手一柄说道：
标下也愿随讷相前阵杀敌。
讷亲厌恶地看了看这2位青年，越看越觉面目可憎，再不想和他们罗造，冷冰冰说道：
可以，你们随大军行动，中军大营和松岗粮库由廖化清接管，听张广四节制。这
将军们齐应一声，躬身退出。偌大的后见厅里只剩下讷亲、张广四、乐敏和李世尧4个人。乐李二人知道2个人还要记忆军务，也就起身告辞。李世尧笑着说：
我和乐兄不能插问军事，是皇上的特意，请二位见谅。明日响音压到，我就要到贵州，乐敏兄也要回成都督粮。赵慧、海兰察他们年轻气盛，但有粮饷，我军立于不败之地，这话还是十分中肯的，盼二位大人留意。若还用钱，请发函云南同政司我那里，一定鼎力相助。
说罢二人一一别去。乐亲见张广四神情恍惚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因问道：
平欢，你似乎心事很重啊。赵慧和海兰察精明啊，500骑兵护这个粮道，我思虑不周，万一有失，就要累积全局呀。
讷亲笑着说：
平虎啊，太多虑了。沙罗本没有那么大的兵力，他也不是神仙。这样，3段地的2000驻军不再向黄河口，调到中军，听你指挥。
清兵费尽全力调集20000人马，用了将近4天，在松岗集结1天，海吃大嚼了几餐。马光祖率5000人向下寨西北运动，堵住通往甘孜的道路。蔡英率8000人趟草地，截断大金川和下寨的联络，迎击来源之敌。 讷亲亲率7000余名中军正面攻击，三门无敌大将军炮对着土寨门不住地轰击了半个时辰，炸得城门成了一片废墟，方才举红旗命兵士冲击。